引发一切成愿意向者，这就是发心的所依。第二部分是修对一切有情升起愿意之相。修次中篇云：池水润泽内心相续，如湿润田，次下悲种，利于增广，故心相续，以慈熏习，次应修悲。这个是修次中篇里面说到，我们内心相续，如果我们内心相续的以慈水来滋润，就好比我们用水来湿润良田，接下来呢就播下大悲的种子，这样子大悲的种子就容易增长广大。所以我们的内心相续呢，应该以慈心来熏习，接下来就是应该修大悲，先修慈再修悲，就是把我们的心这个好比田一样，先把它调成良田之后，你再下种的话，那个才可以长得好，植物才种还可以长得好。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用慈心来调我们的心成为良田之后，再种下这个大悲种子，这样大悲的种子很快就能够升起。所说慈者，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所谓的慈心呢，指的是什么？位于诸有情见如爱子悦意之相，这个是重点。就是说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心升起，对一切众生都有悦意的慈呢？就是我们要见到一切的众生，不管他跟我们什么关系，喜欢不喜欢都没有这个问题，见到一切的友情，我们都要把它当作是我们最疼爱的爱子一样的升起悦意之相。我们对我们的独生子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疼爱，然后照顾，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面对一切的友情都升起这样的心情，这个叫做见如爱子悦意之相。悦意就是你看到他很高兴啊，不会升起嗔恚心，只是想到怎么样爱护他，怎么利益他，一心一意只有想到这个样子。然后见到他是一种欢喜心，见到一切友情都是欢喜心。这个如果做得到，那后面才有啊。如果这个重点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后面的悲心啊是生不起来的。那没有慈心，没有悲心，就没有后面的菩提心。所以怎么样升起慈心，就是要对一切的友情都好像见到我们的爱子一样的升起悦意之相。又此所说由修等舍习灭贪嗔不平恶色如调善田，次以见为悦意慈水，慈水而润泽以下以悲种，则大悲心速即当生，应当了之，即为切要。前面我们说的就是因为修平等舍啊，为什么要先修平等舍呢？就是先熄灭我们那个贪嗔不平等的心，那先修到心平等，然后现在才可能是一切众生好像我们的爱子一样的升起悦意之相。那前面如果你没有修平等舍的话，现在就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是一切的众生心平等。所以前面为什么要先修平等舍呢？就是熄灭我们因为贪嗔所引发的不平等。这个好比什么呢？就好像那它本来不是良田，它是出色的恶田，那我们就是因为修平等舍，把这个出色的恶田调为良田。接下来呢，再视一切友情犹如爱子，这个悦意的慈水来滋润这个良田，这个时候再种下大悲的种子，大悲心很快很快就能够升起。我们应当了知怎么样引发悦意慈心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方法呢，就是下面要介绍的怎么引发悦意慈心的方法，此中有三。初修母者，生死无始，故自受生亦无始际，若生若死，辗转传来，于生死中未受此生，未生此处，决定非有，亦无未作母亲母等亲者。 那我们如何引发对一切有情的悦意慈心呢？方法就分为知母、念恩、报恩这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你做到了，你就有慈心了。所以慈心怎么来？就是修知母、念恩跟报恩来的。那最初修习知母，那我们来怎么来思维，怎么来修这个知母呢？就是思维从无始以来，这个生死呢是没有穷尽的，我们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的生死是没有穷尽的。那既然生死没有穷尽的话呢，那当然生我的母亲也没有穷尽，因此一切的友情都可能做过我往世的母亲，因为无始以来已经轮回这么久，一切的友情都可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如本地分引经说云，我观大地，难得奴等长夜于此，未曾经受无量生死。本地分里面就说到，我观大地，我很难看见你们在这个长夜轮回当中未曾受过无量的生死，就说我看每一个友情都是受过无量的生死，我没有看到说没有经过没有受无量生死这样的友情。那我观友情呢，也不亦可得长夜流转，未为奴等若父若母兄弟姐妹鬼犯亲教若于尊重若等尊重。那我观一切的友情，那我也不容易看到这样的友情，就是在这个长夜流转当中呢，不曾做过你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兄弟姐妹或者你的鬼犯师或者亲教师或者是其他的尊长或者是善知识，我也不容易得到说不曾做过你这些的啊，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众生都可能做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啊，或者是我们的师长。此父非仅习成为母，于未来世亦当为母，无有边际。如是思维，于为至母，应求坚固，决定了解。再说呢，也不仅仅是这一世，不仅仅是过去世曾经为我的母亲，还有未来世。如果我还没解脱的话，我还要不断的轮回。所以未来世也可能成为再度成为我的母亲，而且呢是没有穷尽的。如是思维，那我们这样子思维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对一切的友情曾经作为自己的母亲这个部分呢，就能够升起坚固决定的圣洁。我们不管如何一定要修到这样的量升起，就是视一切的友情曾经为我的母亲，这样子来想，要成为坚固决定的圣洁。为什么呢？此解若生次念恩等亦宜，也亦发生，此若未生则念恩等无所依故。为什么这个知母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办法视一切的友情都曾经是我的母亲的话，那你后面也不用念恩也不用报恩了，因为他就生不起来。所以这个圣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母这个圣洁如果能够升起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修的念恩跟报恩呢也很容易升起。所以这个知母如果没有办法升起，那后面的念恩报恩呢就无所依据了，因为后面是依据知母来的，没有知母就没有后面的念恩报恩。所以这个知母是第一个我们要修的，非常非常重要。那知母能够升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修第二个念恩。既然她是那个我往世的母亲，一切友情都可能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那我们怎么来修念恩呢？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修习念恩。修习一切友情是母之后，在修习一切友情是我的母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修念恩。若先缘于现世母修宿即一生，那你说往事我这么多的母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可是我不记得啊，因为我没有宿命通，那我没有什么记忆。可是我们这一世有记忆， 我们对这一世的母亲，她怎么样生我，怎么养我，她吃了多少苦，我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所以他就先观想，就是先圆这一世的母亲，然后来修念恩，这样念恩的心很快就容易升起了。如波多瓦所许而修，那这个方法呢，就正如波多瓦这位大德他曾经开许过的方法，就是说他曾经也是这样子来修这个方法的，用这个方法来修念恩的。那怎么修呢？先想前面母相明显。首先我们先观想母亲，这一世的母亲就在我们的面前，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她的影像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清楚的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她怎么样来十月怀胎多么辛苦了，然后怎么样从小帮我抚养长大，这整个的过程。次多思维非为现在，即从无始生子以来，此为我母过诸数量。那这一次是我的母亲，那不一定以过去世就不是，那也可能因为这一次能够投身在这个家庭，她可以成为我的母亲，可见我数世跟她的姻缘非常的深厚，所以她可能过去世就已经很多次做过我的刚才讲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师长，所以他跟我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的。所以呢，不只是现在，就是无始生死以来曾做过我的母亲的数量实际上是不计其数的。如是慈母为母之时，那我们就想说他曾经过去或者是这一世曾经当作我母亲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一切损害悉皆救护，一切利乐悉皆成败。这个是母亲，每一个母亲她的心都希望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保护我不受到伤害，也想尽一切的办法呢让我得到利益跟快乐。特于今世先于胎藏恒久保持，那这一世来说的话，那就是怀胎十月就非常非常的辛苦了。次产生以黄毛梳束，复以暖体食指捧完。那出生之后呢，那个婴儿的头发都是非常的稀疏的，稀疏的毛发。那他呢就抱在怀里，用那个双手抱在怀里，这样子来逗那个婴儿玩。哺以乳酪，授以口食。那刚出生的话就开始亲自来喂奶。那慢慢婴儿几个月大，然后一岁两岁慢慢大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别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来拿筷子吃饭之前呢，都是母亲怎么样亲自来喂的，这样一口一口的喂了。这就是授以口食。口是替会手他屎尿，那还要帮忙什么擦口水啊，擦鼻涕啊，还要擦屎啊，擦尿啊，种种方便心无厌烦而善滋养。那用一切的方法来照顾这个小孩子，那心呢，心中是不会感到丝毫的厌烦的，只是一心一意想怎么样好好的把他喂养，然后把他一个很健康的长大，只是想到这个而已，那不会觉得说不耐烦。又饥渴时予以饮食，寒食给衣，乏食给财，皆是自己未肯用者。那饥渴的时候就给饮食，冷的时候就给衣服穿，那穷了没钱花的时候就跟父母要嘛，那没有钱的时候就给他钱花。那这一切呢都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舍不得花的，那全部用在小孩子的身上。幼齿之具皆非易得，那我们从小长到大，那所有的衣食住行，所有的生活的之具，也是父母亲也是很难得去赚钱，很难得来获得的。是父最苦及诸恶名，受尽艰辛求来受予。那也不知道是造了多少罪，然后吃了多少苦，可能还招来一些骂名或者是恶名，然后才很辛苦的， 很受尽艰辛，然后才受难，然后才得到这些的。又若其子有病等苦，叫其子死，宁肯致死；叫其子病，宁肯治病；叫其子苦，宁肯自苦。出于自心，实愿意待，用尽家行出谷方便，总尽自己所知所能，但有利乐，无不兴办；凡有损害，无不遣除。于此道理，应转思维。还要继续想，继续这样子思维。就是小孩子有生病啊，或者是在受苦的时候，那母亲的那种心情。那如果小孩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啊，他恨不得把小孩子留下来，然后自己死掉。那如果说生病的时候，那也他也巴不得是自己生病，帮小孩子生病，然后希望小孩子的病赶快好起来。那受苦的时候也是巴不得帮他受苦。这一切呢，都是出自于自心真实情愿的交换替代，心甘情愿的，任何时候都是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除苦，也总是尽自己的所知所能，只要是有利乐、有利益安乐，无不承办，就是给小孩所有的利益跟安乐，他都想尽办法去把它做到。凡有损害痛苦呢，无不遣除。那我们也对我们有害的，会让造成我们种种痛苦的，他就帮我们排除掉。那对于这一大段来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专心思维，怎么样从十月怀胎，然后整个那个成长的过程，他受了多少的委屈啊，辛苦啊，我们要多多这样的来思维，就能够升起念恩的心。如是修矣，若念恩心非为虚言真实生者，赐于父等诸于亲友，亦当知母如上修习。首先是对母亲这样子来思维，如果这样子修习之后，念恩的心不是空话，好，不是说啊我们要念恩这样知母念恩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你要真实的升起，真实的升起念恩的心之后，那我们就要改变所缘的对境。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连我们这一世的父亲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为所缘境，来继续修知母跟念恩。至于中人知母而修，若能于此生如母啊如亲心，则于怨敌亦因知母而正修习。若对我们的父亲还有其他的亲朋好友也能够升起知母念恩的心之后呢，我们就要对那个中庸这样的一个所缘来修习知母跟念恩。如果对于中庸也能够升起如母念恩的心的话，我们就要对怨敌来修习知母跟念恩。若于怨敌起同母心，赐于此方一切友情，那对怨敌也能够升起如母念恩的心的话呢，我们就最后缘此方一切友情来修习知母跟念恩。知母为先，见广修习。总之呢，我们就是以知母为先，然后渐次扩大所缘境来修习念恩的心，所以它是有次第的。我们先修知母，是一切那个友情呢，都是好像是我们的母亲一样的，然后再修怎么样去念他的恩，从母亲，然后父亲，一直到一切友情，都修知母跟念恩的心。如果能够升起的话，你才会想说要怎么报恩。有知母然后念恩之后才想，那对，既然对我有这么大的恩德，那我应该怎么报答他呢？那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报答呢？是不是说他有缺什么我就给他，他缺钱我给他钱，他生病我陪他去看病，悉心的照顾，然后亲切的问候，这样子够了吗？ 是不是这样子，给他世间他缺什么我就给他，满足他一切这个世间的圆满，这样子是不是是报答对我们这个大恩的最好的方法呢？所以接下来的念恩也非常重要，什么才是啊？接下来的报恩非常的重要，怎么才是对他有真实利益的报恩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三修报恩者，第三是修报恩的心，如是为除转生死故，不能相似，尔时是我有恩之母，彼等受苦无所依护，舍尔不虑，自脱生死，我无惭愧，何胜于此？由于不断不断的轮转生死，所以我们不能够相似。我们这一世不能够认识说，哎，他可能这一次我最讨厌的人，他可能过去就是我的母亲啊，哦，因为过去结怨嘛，所以这次就变成怨敌。那是因为轮回生死这么久了，那我们这一世没有办法相似啊，互相认得说，哎，他曾经是我往事的母亲。可是很确定的是什么呢？一切的友情确实是对我有恩的母亲，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为什么可以确定？因为前面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嘛。所以虽然这一世不能够相认，可是我心中是确实能够升起这样的心念，就是说是一切的母亲啊，是一切的友情，她就是我对我有恩德的这样的母亲。那他们现在呢，正在轮回当中受苦，无所依靠。那如果我舍下他们，完全不顾虑，而自己解脱生死的话，那这个没有比这个更没有惭愧心的了，没有比这个更没有惭愧心的了。如果我抛下他们，然后自己就解脱，那对他们不理睬的话，完全不顾虑的话，这个是没有惭愧心的人。如弟子书云，那弟子书里面也是说到这个道理，诸亲去入生死海，现如沉没大水中，一生不逝而弃者，自脱无愧，何过此？相同的内容，一切的母亲呢，现在正去入生死海中，就是还在轮回的苦海当中，就好像沉没在大海水里面，就快要淹死了，非常的急迫的。虽然我们变异生死，没有办法相似，但如果我们弃舍，自求解脱的话，就没有比这个更羞愧的了。故若弃死，弃舍如是有恩，余下等人且不应理，况于我法岂能随顺？像这样子来弃舍对我有恩的人，就是连下等人他都不会这样子做，都知道要念恩报恩嘛，那何况是我们现在说是佛法的什么大乘人，有慈悲心的大乘人。可是我们既然这样子来做的话，那当然跟佛法的慈悲又怎么能够相顺呢？如是思以取报恩单，那我们这样思维了之后，就应该怎么样，很勇敢的把报恩的重担怎么样，就担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应该要报恩。及前书云，也像前面的弟子书当中所说的，因而死惨全无能，引谁慈力受辱落，依慈多老此诸母，虽罪下等谁乐舍。婴儿刚生下来呢，完全没有生存的能力，这个时候是谁以慈力来给他喂奶水喝？那是谁以慈力慈心呢，多辛劳的将我抚养长大，那面对对我有大恩的母亲呢，虽是最下等的人呢，他也不会喜欢去把他弃舍。又云，由得谁富而安住，由谁悲甚而取此，慈母烦恼苦无依，罪下众生孰乐舍？那胎儿呢，是借谁的腹部而安住？就是你 十月怀胎，你那个胎儿到底是安住在谁的那个啊、哦、那个娘胎里面呢？那又是谁以悲心还非常小心谨慎的啊、哦、把他生出来，然后抚养他呢？那为我生烦恼受苦无所依靠的这个母亲，就是连最下等的人呢啊，最下等的众生，谁又乐于去弃舍他？无边功德赞云，无边功德赞里面也说到，有情无名盲亦乐衰损慧，为父子成事慈悲饶益我，弃此独解脱，非是我之法，故奴发愿度无护诸众生。无边功德赞里面也说到，一切有情呢，就是被无明所蒙蔽，就像瞎子见不到智慧的光明，但他们呢曾经是我最亲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也曾经以慈悲来饶益我。那如果我抛下他们独自解脱的话呢，这不是大乘人应有的行径，所以你们应该发愿来度这一切没有依靠的无依无靠的众生。若尔如何报其恩耶？这样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报答他们的恩德呢？生死富乐母智能德，然彼一切无不凄狂。那我如果报答的方式是给母亲一切的什么生死中的富贵跟快乐的话，这个母亲她自己就能够得到了，那不用我给她，因为行善就会有这些果报嘛。所以生死的富贵或者是安乐，母亲她自己就能够得到。但是富贵的安乐是不是真正的安乐呢？不是。然彼，这个彼就是指世间的这些富贵安乐，实际上它是欺骗我们的，因为它是什么？一切烦恼的根源嘛，因为它是引发我们的贪欲。所以我们想要报答我们这一世的母亲的方式是给她什么世间的种种的安乐的话，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报恩，因为世间的安乐就是引发更多的贪，然后贪不到就嗔嘛，所以然后又不明白这一切的业果的道理，所以引发更多的贪嗔痴，这个不是真正的报恩。所以他说，这世间的富乐其实是欺骗我们的，看起来是刹那暂时的安乐，眼前的安乐，可是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它只是带来让我们带来更多的烦恼。那这种情况呢，就好像孤我往昔于烦恼魔力所伤，如于重伤助消炎等于性苦上，更令发生种种大苦。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给我们这一世的父母一些世间的种种的快乐啊的话呢，啊富贵快乐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我过去也是这样子啊，我还在轮回当中，就是不断的被烦恼所伤，因为有贪嗔痴就会造业，然后就会受苦。那你现在还是给他这些引发一些烦恼的这个东西的话，那只是什么让他苦上加苦，让他生更多的烦恼，然后增加更多的痛苦。那给他的暂时好像是解除暂时的眼前的一些安乐，可是并不是究竟的，因为他还会继续引发贪嗔痴嘛，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报恩。所以他说，我过去呢就是因为被这个烦恼魔力所伤，那现在如果还要再给他这些世间的东西，再引发更多的贪嗔痴的话，那就好像在已经严重的伤口上，已经受伤很严重的伤口上，你再加上什么消炎，只是在苦上面引发更多种种的大苦而已，让他苦上加苦， 所以这不是真正的报恩。慈心饶益应将彼等安利解脱涅槃之乐而报其恩。所以如果你真正想要慈心饶益他们的话，就应该帮助他们怎么安利在解脱涅槃的安乐当中，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就让帮助他解脱轮回，给他涅槃的安乐，这个才是究竟的安乐，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中观心论云：又如烦恼魔伤害一层窗，我如注灰水，反令苦病苦。若有于余生持敬及恩义，欲报其恩惠，除涅槃何有？相同的道理，那中观心论里面也是这样说的。由于受这个烦恼魔所伤，那已经严重的成为那个疮了。那我如果在这个严重的疮口上面呢，再加入这个石灰水的话，反而会让它更苦。所以在我有生之年，我如果真正想要报答我最慈心敬爱对我有恩德利益的母亲的话呢，除了涅槃之外，哪里还有其他的？就是发愿让他这一世能够得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不报恩丹重于大海，即须弥丹若能报恩，即是智者称赞之处。居然这样子来升起报恩的心啊！可是我如果不愿意发愿，不愿意发这个心的话，我如果不能够负起报恩的重担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重担呢，比大海水还有须弥山还要重，非常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不发心嘛，它就会变成我沉重的负担。可是我能够，如果我愿意负起报恩的重担的话呢，那就一切有智慧的人都会称赞你，说你是一个怎么发心的菩萨，真正知母念恩报恩的什么菩萨。如龙王古音颂云：大海及须弥地等非我担，若不知报恩，即是我重担。若人心不掉，报恩即知恩，令恩不失坏，智者即赞此。也是相同的内容。那像龙王古音颂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大海水、须弥山还有大地，这个本来都不是我能够承担的，因为非常的重嘛，本来不是我能够承担的。我如果不知道报恩的话，它就会成为我的什么很沉重的负担。可是如果一个人他不失掉知恩念恩报恩的心的话，能够负起这个报恩的重担，这就是有智慧的人极力称赞的地方。总之，自母未住正念，心狂目盲，父无引导，步步颠觉，去向可不显言而行。其母若不期望其子，父望于谁？若子不应从其显步救度其母，又应谁救？故应从此而救度之。总而言之，我们自己的母亲呢，现在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心住在正念当中，因为她又愚痴又无明嘛，然后不能够心住正念，所以她的心呢是经常处在狂乱的这个状态当中，又加上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就比喻她没有智慧的光明，她没有智慧，然后也没有人引导，这样的情况之下又心狂乱，然后又加上眼睛瞎，所以他就是什么就乱走，非常的危险。所以他就正一步一步的走向那个可怕危险的悬崖之上。这时候的母亲如果不期望他的爱子来救他，又能够指望谁呢？那这个孩子 不从这个危险恐怖的悬崖上来救度他的母亲，他又应该要来救谁呢？所以我们就应该要从悬崖上把他救下来。如是若见为母众生由烦恼魔扰乱其心，自心无主而成狂乱，又离慧眼观真上身，决定圣道。那这样我们如果是见到乳母的众生因为烦恼魔的干扰，自己呢不能够自在的做主而心狂乱，又离开那个智慧的眼目，没有智慧的眼目来观察怎么来获得这一生的安乐，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这一生的安乐他也没有办法正确的获得，那究竟的涅槃的安乐他也没有办法获得，因为没有智慧的眼目，又无真实善有引导，一一刹那造作恶行，如不颠觉，终于生死别与恶趣奔驰悬险，母望母当望子，子应继母，如是施以拔出生死而报其恩，也是同样的，也没有真实的善友来引导他，所以每一刹那他其实都在造作恶行。他如果没有佛法那个业果的道理，他如果不明白因果的道理，所以他不断的引发贪嗔痴，不断的造恶业。就算他能够行善的话，那也还在轮回的善趣当中，所以总来说是于生死轮回。就是他如果不知道怎么解脱的方法的话，他就是行善也是在人天果报当中啊，也没有解脱轮回，也不是真正的安乐。何况他又不断的每一刹那都在造作恶行的话，那一定是快速的奔向什么恶趣的险坑。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应当期望她的爱子，那爱子呢也应该来救度她的慈母，那我们这样子来思维之后，就能够发心来帮助一切有情拔出生死的险坑，来报答他们的恩德。即学论云，烦恼狂痴莽盲愚多悬险路，步步而颠觉，自他恒忧世，众生苦皆同。集学论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无明烦恼的众生呢，心狂乱，加上性愚痴，然后眼睛又瞎，所以他呢正一步一步的走向危险的悬崖之上。这个呢是自他，就是一切的人，一切的众生都非常忧心的事情。那一切众生他们的烦恼跟痛苦呢，其实都是相同的，只要还在轮回当中，他们的烦恼跟痛苦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的危险，就好像在悬崖随时会掉下去。此说如是观已，不应于他寻求过失，见一功德应觉稀有，然此亦何苦恼之理。就是我们要思维啊，思维这个众生是多么的无明，又是多么的愚痴，然后眼睛又瞎，好没有一点智慧，然后心又狂乱。那我们想说他这么多的烦恼啊，烦恼性这么重，然后又这么多的苦。那譬如说，常常有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来跟你诉苦的时候，说我有多苦多苦啊。然后你心里就想说，哇，他真的是烦恼好重啊！如果又看他脾气不好的话，就哇，这个人称呼的心好重啊。然后他如果跟你说他一些做错什么事情啊，哈，曾经犯过什么错啊，然后你听起来就想说，哎呦，这个人怎么外表看不出来，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好人，可是他为什么心那么狠毒？然后他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情？那就对他印象更加恶劣，这个就错错错哈！现在这边讲说，我们不应该寻求他的过失哈。我们虽然是思维，他有很多的烦恼。刚才讲，他又是无明啊，又是愚痴啊，然后又是眼睛瞎啊，哈，没有一点智慧啊。我们虽然是这样思维，可是我们不能够就因为这样子，然后 就对他怎么样印象很恶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推失菩提心啊，这个知母念恩跟报恩的心就生不起来啊。所以我们思维一切众生他的烦恼跟痛苦都是相同的，这个当下我们不能够思维他的过失啊，不能想说这个人是多错多么的多么的恶劣，然后多么的差劲，然后的都不可以动这样的念头。那我们只是一心一意想要怎么样报答他的恩德，那能够思维他的烦恼跟痛苦，就是因为他这样子才需要我们去帮忙。他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无明的话，那 他就自己就解脱了，那何必你来念恩报恩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寻求他的过失。那我们如果能够在他身上见到一丝一毫的功德，我们也要怎么升起什么难得稀有赞叹他，欢喜赞叹哦，很难得，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他还愿意发这样的慈心，哦，他还愿意哦有这样的耐心，或者是哦他还愿意布施，哦，还愿意行善，哇，那真的是非常稀有难得，哦，就是要赞叹他，见到一分的功德我们就赞叹，绝对不寻求他的任何的小小的过失。这样才合乎我们去思维一切众生他是痛苦跟烦恼都是相同的这个道理，才然后才能够合乎这个道理，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升起报恩的心。好，所以今天讲的重点我们就回去练习怎么样修知母念恩跟报恩，目的是什么？就是升起乐意的慈心。好，今天讲到这里，愿是功德不拘一切，莫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